充满赞美。
何等恩典，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倒是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所见，我的罪必充满赞美。
是的，爱我们的父神，感谢赞美你，是何等恩典，你拣选了我们这不配的罪人，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当中，只有靠你才能够称圣。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境况，所面临的难处。主啊，你是一切问题的解决者。主啊，把我的矛盾都交在你的面前，你除去我们一切的苦毒，除去我们一切的困扰，让我们靠着主你的名能够站立得住，靠着主你的恩典能够全然得胜，靠着你指引我们能走一条正确的路。主，你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家中，在我们教会当中做主为王，让我们荣耀你的名，我们也跟你一起夸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大家，请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平安。大家真的是平安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矛盾，家庭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冲突。仅仅就是这个周末，我就涉及到了很多家庭冲突的事儿，辅导了一些婚姻的问题，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有。所提出的问题不外乎都是我们要离婚，挺吓人的啊，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平安。今天早上天还刚刚蒙蒙亮，又有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这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呢就又涉进了一桩婚姻的辅导啊，不来咱们教会的，其中这个老公也离家出走了啊，这个辅导了挺长时间，我说我今天我还要讲道，我的约我说最好是晚上，你能把老公早上一起呢到我们家我再做辅导。这里看到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人呢进入婚姻呢会带着很多原来我们自己并不察觉的问题，还没有学会怎么做妻子做丈夫的时候就开始做爸爸做妈妈了。一旦问题面临到你这个家庭的时候，你就无所措手足，不知道怎么办。那正好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一段经文呢，就在创世纪25章27到34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非常熟悉的一段故事。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为何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就这么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啊，不知道你们同情谁。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啊，从创世纪25章27我们读到第34节。好，开始。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间，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天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段经文有什么 思考啊。好，我们进入开始引言的部分。刚才我就提到，我们这个社会充满着矛盾，这个社会啊不是变得越来越好，因为很多道德的问题呢甚至是每况愈下，不是说经济条件改变了人的道德水准就一定提高了，这个不是必然联系的，因而也带来了许许多多家庭的矛盾。那在远古的时候也好，或者是更早一些时候啊，那个时候家庭还算稳定，可是到了现在这个社会越发达，婚姻离婚的状态也就越活跃啊，这个离婚的这个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家庭当中呢就面临着是矛盾重重，陷入重重的危机当中。在创世纪当中啊，我们看到实际是让在写神的创造和人的历史，特别着重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人在读创世纪时候啊就做了一些思考，说哎，这个写的很有意思哈，你说这么大一个创造，只用第一章和第二章写的是创造，只写创造就用了两章，那创世纪一共有多少章啊？多少章啊？50章。哎，那后边那48章就不是创造的事了，这都是人怎么怎么一步一步的，特别是以色列这个家族经历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进入到的这个第25章呢，就从亚伯拉罕转到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什么？以撒，啊，还有孙子以扫，分开啊，这两个要把它分清楚了。这里呢，今天我就特别从这个以撒，他和他这个家庭的关系上来说起啊。前面25章略微提到了一些事情啊，就是亚伯拉罕最后把财产分给怎么样分给从他出的这些个儿子们。啊，后来呢他就死亡了，死亡之后呢就埋在一个地方叫麦比拉洞，这是他从赫人手里买的这么一块田，就作为他们家一个祖坟的坟地，现在还在。他的坟墓这个洞呢现在就是一个房子了，都像一个上面像个大教堂似的，我进去了，到那里边去看的就是一个一个方的，说哦，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是他家的，就是这样啊。那他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就已经是175岁了啊。我们知道他最典型的是介绍他两个儿子，一个是叫以实玛利，一个就是叫以撒，这两个儿子。那以实玛利呢，不是正房生的，是。等于是他的这个下甲，这个是从埃及带来的，是撒拉的一个女仆人。哎，因为他们不生育，就用自己的办法生了这么一个，就造成了不少麻烦。这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哈。之后呢，后边稍微描述了一下，以实玛利的这个子孙，就进入到写以撒的这些事情了啊。这个以撒这个人呢。他呢跟他父辈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包括他撒谎啊，后边都是有相同的地方。他们家族特别有一个共同之处呢，就是说娶的妻子都非常漂亮。亚伯拉罕娶的妻子叫撒拉，刚开始叫撒来，后来叫撒拉。我知道他在60-70岁的时候啊还超人的漂亮，是吧，就是那夫人极其美貌，非常非常漂亮。等那个他就是从亚伯拉罕他娶妻到生子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结了婚之后都不生孩子，不是特意要晚婚晚育的意思啊，就生不出来。一直亚伯拉罕到有孩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撒拉已经90岁了啊，才生出他们自己真的孩子，这个叫以撒的。而以撒呢，他到结婚的时候是40岁，他结婚40岁的时候呢，他妈妈是90岁生他，那这个时候他妈妈应该多大岁数了？应该130岁了。可惜的是，这个撒拉127岁就去世了，他妈妈没看着他结婚。他们这个婚姻呢是在 母亲去世之后，那个老仆人给他找的这么一个很 perfect 的一个媳妇，叫利百加，这传为一段佳话。这利百加呢，也是非常非常漂亮啊，非常漂亮这个妻子。后来他家的这个儿子雅各又跑到他舅舅家，把这个表妹也娶了。这个表妹，两个表妹，他看中了最漂亮的表妹，叫拉杰，是不是？还是漂亮。这个作为他娶这个妻子利百加，他已经40岁了娶她，可是呢，这个妻子不怀孕，一直20年不怀孕。你看他这家很有意思啊。等到后来雅各娶了这个拉杰呢，那又是非常漂亮的，不怀孕，也是不怀孕。后来都是这个神用他特殊的方法使他们怀孕了啊，就说是蒙福。那在旧约当中，一般说蒙福呢，主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看你是不是生育，有没有孩子；还有一个呢，是不是丰收，有没有粮食。旧约主要是这两个方面，今天这个我就不展开谈。而以撒和利百加没有孩子，可是这个以撒呢，他真的是跟神求，神就赐给他了。结果一次呢，赐两个，一下来了一对儿，来了一对儿呢。这一对儿啊，是叫成双也好，叫对立也好，哎，反正就出问题了。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说他生了这一对孩子，这一对孩子开始对立，啊，有一个欺骗的东西在里边，也有一个放荡的东西在里边，就出现了这么一段故事。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知道这里边他生两个孩子，那老大叫长子，是吧？哎，这中国人这个老二呢，给起的名还更差一点，哎，叫次子，啊，次子，次一点，因为不是那个赤胆忠心赤，是次啊。第二位的，有的时候一般排到第二位啊，有的时候家里边呢，其实一般会是重视老大，会重视老大，老二呢会重视差一点，其实是。第一个当人养，第二个当啥养了，再多了怎么养了哈，有些说法。我这个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我也是带一个姊妹信主啊，她当时就很大的苦读，跟妈妈有很大很大的这个仇，家里边三个姊妹，她是老二，她就觉得她妈对她不好，后来就偷偷的看一下户口，嗯，果然是在户口本上写我是次女。他就觉得家里这户口本上都不重视我，哎呦，就这种东西，你说本来知道这不是那样一个实际内容在里边，可是就很大的苦读啊。所以一般来说，长子是受重视的。中国有句话叫做“长兄为父”啊，所以做长子的，有很大的这个被重视的程度，很大的福利。我在家里是长子，我能感觉到这个长子的分量。那时候我还不到30岁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我妈妈要做手术。做手术的时候呢，我爸爸就说这个字啊，必须得让长子签，啊，就是我要签字才敢做这个手术，啊，就挺受重视的啊。那在旧约当中呢，这个长子的名分就更为重要了，所以长子的这个地位啊，他可以做一家之首，他可以决定家里的许多事情，可以参政。特别是在以色列这个历史当中呢，我们看到《生命记》啊，特别也提到，还有别的经文也提到，是长子他可以得两份的产业，比如说把父亲产业分成几份，在父亲要去世之后了，分产业的时候，他可以拿双份。其实以扫呢，他本身他就有这个 benefit， 有这个福利，他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双份。可是最后呢，他却在这段经文当中却出现了他。不要了，为了一碗红汤，长子不长子的算了，不要了，有汤喝就好了。哎，挺有意思啊，就是这么一段经文。我们从中当中能考虑一些什么事情呢？能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呢？尤其面对我们的家庭，面对我们孩子教育，我们会想一些什么问题呢？就这段经文呢，这个我们做一些个思考啊。其实呢，长子不长子的呢，没有那么重要。重要是神怎么看我们。 那有一段圣经我们来思考哈，那是在罗马书当中有这样一段圣经，罗马书第八章就是29-30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看神他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名分和位子，我们就不能忽略。那这里也让我看到一个主权的问题哈，你们看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谁是长子？谁先出生的？以实玛利啊，他长子。可是最后真正得荣耀的是谁啊？是以撒。啊，你可以说那前面那个生的那不是一个这个正房生的，可是作为以撒他的儿子，以扫和雅各他是双胞胎，双胞胎你不管早出一分钟还半分钟，先出了那个就是叫大双。哎，所以说家里生双胞胎想着拿红绳系上也别整错了，一般是这样，他会给你系上的啊，就是这样。本来这个以扫啊他是先出来的，但是这个雅各呢特着急，他都不等一会儿，扯着脚跟就出来了。一会儿我再讲这两个人物啊。最后神是通过这个雅各兴起了一个民族，改了一个名字叫什么？以色列，叫以色列。神真的是拣选祝福以色列了啊。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有一个神的主权问题啊。神他要做的事情呢，有时候不在于我们人所看重的那个顺序。其实在我们日常当生活当中啊，你这一家里的孩子，就是有的时候叫我们就是简单说叫有出息的，或者有的做总统了的，他真不一定是长子，不一定啊。那就是看这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家里怎么教育怎么培养，也有他一些天性在里边啊。那今天通过这段经文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以扫怎么就那么轻易的就把长子的名分就给出卖了呢？我从三方面来和大家进行分享，同时让我们联想我们自己家庭的教育啊、成长的历史啊，去考虑一些问题啊。第一方面呢，我们来看利百加，我把它放前面啊，因为重点出在他身上，是利百加和以撒的偏袒，是利百加和以撒的偏袒。这孩子成长啊，我们常常会提一些问题，有些人会有孩子的困扰，哎，就这孩子怎么这样呢？这遇到这些问题，这孩子怎么这样呢？所以也不像他爸，也不像他妈的呀，像谁呀？他保证像你们俩，父母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你那个时候呢，你给你爸爸妈妈难题的时候，你自己都忘了。所以说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要想是想要让这个，因为子女给你很多难堪嘛，很不容易嘛，如果将来要报仇的话怎么办呢？就让他生孩子，明白意思吧？就他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去跟那孩子deal了。那有一个教育问题，这里有个小故事啊，我看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的，说一个孩子啊，看着他妈妈在那刷一个很珍贵的花瓶吧，也许是玻璃的器皿，一会儿用冷水，一会儿用热水，挺认真刷，啪，炸了，裂了，裂完之后呢，这妈妈就给这个孩子5块钱，说给你5块钱啊，你爸爸回来之后啊，你就说这事是你干的啊。这孩子心里就想了，说我爸爸也常这么干，懂这故事什么意思吗？其实你在潜移默化当中已经在教导孩子一个东西，干什么？撒谎，撒谎啊！觉得这孩子这事儿，因为父母都爱这孩子，把这个责任推到孩子身上了，那父母就没事了。你是没事了，孩子将来可有事了。这事儿是我们平常没想到的啊。我们看利百加，利百加她也盼着怀孕呢。一个女人当时要不怀孕的话呢，好像那时候是挺难堪一件事儿。后来呢， 因为她老公也算敬虔，就为她祈求，祈求呢她就怀孕了。怀孕这时候呢有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发生啊，她就问神，她询问神，神呢就给她了一个回答，这里就有个神谕在里边，神告诉她的话，神谕在里边。神告诉她什么呢？就说她怀的是双胞胎。那时候不像现在，人有时候不但知道是一胎两胎，还要知道他是男是女。也现在用的办法是用超声波，对不对？是 B 超，那时候哪有 B 超啊？不知道啊。而是那时候生产的话，很多人难产就死了，也没有什么剖腹产这一说。可是神告诉他了，你怀的不是一个，是两个，而且更进一步的告诉他，这已经是预言了。所以这两个呀、啊、是男孩，这两兄弟啊将来要成为两族，成为两国，最后真成了两族两国，一族是以东，一族是什么？以色列。以东和以色列这词是翻译很像，在希伯来文当中，以东就叫以东，叫以东，以色列叫 Israel， 啊，就是这样两词，很像哈，当然是后来的事了。哎，这里头成为两族也没错，所以一家一下在两族，地方挺大的，挺好。可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说将来呀，这以东一定要臣服于以色列，他要称臣的。事实上，最后呢，我们通过以色列历史看，这神的这个神谕没有错啊，都是完全正确的。说以扫和雅各呢，确实他们成为了这么两个族，而且最后呢，这两个族啊，确实以东也被这个以色列所制服了，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呢，甚至就被他给同化了，被同化了，这有这么一段历史啊。可是这过程当中却充满了争斗，充满了矛盾，这问题就大了。因为这问题与他们的父母，我觉得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将来我们看说孩子成长，说这孩子成长，我就教他学习啊，反正学习出人头地，投地别人好就行，成绩能够哈、啊、总是在那个 top one 那儿就最好了，总是排在最前面那块儿，那就是最好的了。你知道吗？有些孩子学习真的是好，念的也都是好学校，可是一旦进入社会的时候，他不会与人交流，他一直是在别人的这个吹捧当中，或者是在与人争斗当中生活，他一直与人为敌的。最后问题就出现了，前一段碰见一件事儿，也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帮助我们这认识一个人，要为他去祷告。我说发生什么事了？说家里发生一件大事儿，家里一个很优秀的孩子，他们家里算他们家族里边吧，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读的学校我就告诉你，我不说具体学校，一说就太描得太清楚了，是在波士顿这一带，你就知道读什么学校了。读到大学四年了，差不多了吧，该找好工作了吧，挣钱起码拿到六位数吧，是不是？这些事儿都没实现，先自杀了。那他智商差吗？他学习差吗？父母对他的要求东西，你就为了让他学个好学校完就自杀吗？那父母在这当中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我们中国人做父母的很少想的，常常是说望子成龙望子成凤，很少想望子望女成人的。我告诉你，如果做人这方面没做好的话，那个失败那是要大的。我每次回国回去啊，我那些学生都是抢着招待我，不是吹我有多好，但我小时候碰那环境非常恶劣，你学习不学习都行，但是我家里对我做人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我就把这个东西呢一直带到我的学生当中了。差不多在40年前我就教学，下乡时我就教学，那个孩子也是跟我都挺好的，后来大学毕业又教学，这些学生呢一直跟我保持很好的关系，我也带着他们很多人信主。他们一见我就汇报一个问题，说老师啊， 从你当年教那个学生看呢，咱们班离婚的最少，咱们班成功的最多。我也很 proud 的啊，觉得是这样。其实问题是出在哪儿呢？他说他早忘了我当时教他什么知识了。他说你当时教我们如何做人的这些东西，让我们终身受益，那就是老师。很多老师如果不教他怎么做人的话，也不外乎就是个教书匠。可是我们现在许多做父母的人呢，并不知道如何去带自己的孩子走上那条最正确的路。你给他安排了多少事儿啊？咱们这些做父母的，你们家孩子安排了多少事儿，能不能喘过气来？比他家孩子学钢琴，我家得学；他学小提琴，我得学；他大提琴吹笛子，我得学；他又游泳了，好了，他又跳舞了，那孩子不让你整死啊！回头之后你还要他学习好，他没有一个自然发展的东西，他没有个性了，他还就想着，哎，有一天早点离开这个家。其实这种教育是不是成功的教育，也是应该在探讨的。一个是要这个教育啊，它有一个要因人而异。如果他一个人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肯定能干好；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你看人家干了，你也逼着他去干的，他不一定能做得好，不一定能做得好。可这确实我们常常人去攀比这些东西，造的家里边是鸡犬不宁啊，就是爱比人家孩子干啥了，你就想干啥啊。不光是咱们教会了，社会上我碰一些朋友也是这样，每次我也是不太客气的跟他们说这些问题啊。这个利百家的问题呢，他的问题就是确实是听着神跟他讲话了，这我们知道，他求孩子神也给他了，可是呢他却带着这么一个神谕，同时也带上了一个偏见。什么偏见呢？就是将来啊，我这个老二他肯定要做王，老大一定要扶持老二，那怎么办呢？我必须得扶持这个老二啊，我不这么干的话，那将来神这个神谕能实现吗？能成功吗？那不跟他们的老爸一样吗？亚伯拉罕就想，哎呦，神默许了我将来这儿子像天上的星，孩子像海边的沙，那我的老婆都已经绝经了，不能生育了，咋办呢？找别人帮我生吧。矛盾就出来了。想不想这个问题？人常常就是说跑到神前面去了，神要求的不是那样，神让你生两个，确实有一个将来他会坐主要位置的，可是你去怎么样他让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完全可以和谐的，完全不在矛盾当中的。可是他不是，他轻一个爱一个。你看这夫妻俩啊，这老公呢就喜欢老大，这太太呢就喜欢老二。老公喜欢老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查了，就是因为嘴馋。老大呢能打猎，能给弄点野味儿啥的，这野味儿不错。其实那时候不野味儿的话也不污染，是不是都是 organic 的，是吧？因为嘴馋，我小时候也听说野味儿好，我们那时候都是 organic， 也还是觉得野味儿好，那就说叫宁吃什么山珍一口，不吃家禽半斤呢，就是野的东西啊，就好像是更值钱。哎，这个以撒就犯了这样一个毛病，因为他老大呢能够给他打猎，哎，就喜欢他了。老二呢在家是个宅男，他不喜欢。可是呢，他妈喜欢。可能是常常跟他在一起唠唠嗑，推心置腹的讲讲话。另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他怀孕的时候，神告诉他了，这老二将来厉害。我老妈是那么说的，说呀，家里不敢生几个，我家里是姊妹四个了，也叫儿女双全呢啊。我妈妈说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你是不是偏这个了，向着那个了？他给我举个例子，他说孩子啊，你把手举起来，说这十个手指头，你咬咬哪个不疼啊？哎，这老太太说话就这么一个举例，十个手指你咬咬哪个不疼啊？都是我的心头肉，就这样。那我知道了，我妈肯定不偏向，但实际上呢，绝对有偏向。但是呢，她疏导的好，我就认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弟弟比我小七岁，那时候家里穷，吃苹果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你都不愿意吃， 那冬天时候买点苹果，在那放着藏起来，还得怕冻了什么的。完了之后呢，每次给那个我弟弟吃苹果的时候呢，他不吃苹果皮，他就削苹果，我就怕我妈把这苹果皮削厚一点儿。明白啥意思吧？他吃苹果，我吃苹果皮，结果后来不知道偏得了，我吃苹果皮的比吃苹果的长得高，不污染啊！但我从来就没想到说这家里边那是一定谁对谁好，谁争怎么样的。在家里边，我这个家是一个非常非常和谐的家，我弟弟妹妹之间是非常非常和谐的这样一个关系。虽然经过了很多很多痛苦，但是呢，我觉得哎，我老大的，我就应该为他们，我就应该为他付出。你看这家里这培养的。不是在这吹我自己啊，直到现在我还是努力的为我家庭付出啊，我是不计较我自己做多少事情的。我们有多少人就因为你做了一些事情你就计较，你就不想做，当你不想做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能力做事情，你就越来越完蛋了。我这也是老大不小了，哎，我就在做的时候呢，神就给我力量，我服侍人服侍神的时候呢，神就把我病都给我治了。你看现在这么大岁数人了啊，觉得好像力量还十足的。但如果你不喜乐的做，有的人呢，哎呀，这也不想干，那也不想干，很快就变成林黛玉了，想到没有？小弱病残啊。这里啊，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对于孩子，你不能偏一个，恨一个爱一个的。我常常听我们一些个弟兄姊妹会说，我家里的那个好，那个不好，你如果在孩子身上老在评论哪个好哪个不好，首先你就错了，会在孩子心里造成极大的阴影。那这个利百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不能说他这件事儿，他做的就是说是符合神的心意，我不这样看。我觉得他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上神只是告诉他将来谁要服侍谁，并没让他轻看谁，这是他出现的一些个问题啊。当然了，这个也有一个出生时候的问题。出生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老大出生的时候有点怪，你们读这些经文注意，他有点怪。什么有点怪呢？一个他颜色也是红色的，你说这孩子红色的时候丑得挺吓人的。这还不说，浑身是毛，所以叫姨嫂。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出生的时候对他的母亲是不是挺大影响。老二挺好的，浑身光滑，挺不错的。是你的孩子，你生出啥了你都得爱，我告诉你，你不能这样。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了，这孩子出生的时候有点什么问题的时候就不爱。我记得我读过一篇古文，是《左传》里边的吧，一篇叫做《郑伯克段遗言》，说的就是他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啊是难产。难产，他妈妈就挺遭罪，那时候不能剖腹产嘛。回过头来之后呢，他就一生他就恨这个孩子，当时就恨这个孩子，那孩子也恨他。叫庄公，这人原文应该是庄公误生荆江氏，遂误之。有几句话古文哈，哎，这个庄公是难产，生的时候就吓着他妈了，他妈就恨这个孩子，对他不好，那这关系不好都能发觉。最后他虽然做王的时候，他跟他妈就是有一个誓言，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什么意思啊？黄泉在哪儿？不到死那天我才不跟我妈见面了。你看这玩意儿，一出生之后自己孩子这不骨肉分离吗？知道这种情况。后来有谋士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那将来你这老丈也不行，做王了老不跟你妈不相见，非到死的时候相见，不挺遗憾的吗？那我都说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怎么能够随便说见就见呢？不在黄泉怎么见呢？后来给他出个什么主意啊？你们学古文就知道，说地下挖个沟，两人在沟底下见，在地洞里见了，也叫进了黄泉相见了，哈，很有意思，很幽默啊。我知道我们做母亲的是很不容易，我们更应该爱我们的母亲，不是说不让你爱父亲啊。所以我们母亲也都特重视啊。母亲这个惨难这种痛苦真的是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有的人产后就有一种病的名叫产后忧郁症啊。我不知道这个利百家当时是不是因为这个毛孩吓着了啊，反正对老大也不那么友好啊。这是我们在家里边啊有偏爱造成的这些个矛盾， 这是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在这个历史上呢，就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有的人有思想，他不能行动，那你怎么样让他和谐相处啊？有的人呢特别谨慎，有的人呢特别勇敢。如果在一个家族当中你能够正确调动的话，完全可以取胜。不是叫做上阵父子兵吗？是不是那个打仗的亲兄弟啊，上那才能够出生入死，否则到时候跑了，那你说是说不容易哈。我们就发现这两个孩子啊，他不止性格相反，而且呢他们做事的时候啊确实不一样。刚才我说了，一个成天在野外去转悠去，那在以色列的那野外太不容易了，除非说你找口水喝都难，到那个旷野的地方你就打猎不那么容易打啊。那一个呢就在家中，这个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他作为他们的父母呢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啊，能够把这事处理得好。比如说完全可以教育孩子，这个我觉得老大是有点这个简单了点，老二是比较鬼道了。我们说你完全可以说，你看你老大你是身强力壮，你能够拉弓射箭的，将来呢你可以领兵打仗啊，你可以保护你弟弟呀，是不是？那弟弟呢有很多正确的主意，他呢想法呢好像是更缜密一点，那将来呢可以，你可以扶持他，这不很自然的事。虽然是他扶持了也不会这么大矛盾，就不至于呢用一个手段一定把老大给骗的什么都不是了。这个雅各够黑的了，把他哥哥给整的真的是挺厉害的啊。我们看做人的话，你说这家里边亲兄弟都这样了，那社会上的问题不就更大了，是不是？当我们知道如果做父母的他要是表示出那种偏袒的时候，这个家里的矛盾爆发是早晚的事儿。你想到了吗？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借鉴呢？有的人有偏爱，有人觉得说哎呦，就是这孩子啊常常回来给我买点东西我就喜欢，那个呢他总不买你就不喜欢。你要考虑他们的特点啊，对孩子不要偏一个啊恨一个。这一点呢我们要从这当中去有一个借鉴啊。如果在这个偏爱当中啊，你给这个家庭就带来了无形的阴影。我觉得这个矛盾对他们的影响后来的延续比当时说骗取这个什么长子名分还要大得多。由于他父母的这个偏爱，就构成了雅各他整个阴谋的一个缩影啊。以撒与利百加之间呢，他们实际上也是有冲突的，他们这个冲突呢就造成了他们矛盾的这个基础，而雅各和以扫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整个矛盾的一个中心。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雅各呀，虽然神是最后还是用他了，这雅各他是一个 trouble maker， 是一个矛盾的制造者。你们后来你能看到他到哪块把哪块弄的矛盾挺大，家里边矛盾弄大了没办法了，妈妈让他走了，离开了，离开他妈妈了。离开他妈妈之后，这个冲突呢又带到了别的地方。你看雅各到了他舅舅拉班那儿，他又开始动心眼了，把人羊给人全整的白色的变成花色的了，他都把这羊想法都给他弄走啊。最后跟他舅舅之间呢有很大的冲突。那他舅舅呢也不是个老实钱，也不是个省油灯啊，回头之后也骗他。你看这玩意儿能骗人的人反倒被骗呢。本来他到那就看好人家那个二女儿拉结了，是不是？看好拉结了，完了就行啊。那好人说你给我打七年工吧，给我放七年羊，我这个女儿就嫁给你了。他就老老实实做了七年，洞房花烛夜，最后再仔细一看，换人了，是不是？自己所爱之没有，把那个眼睛没有光的那个利亚给他了。那就又再讲条件，那就再干七年，再把这个再嫁给你，就这样，七年七年，最后他给他舅舅打工打了20年。你说他打了20年，你说这妈这么爱这个儿子，这20年没见这个儿子，那是怎么个心情？是吧？后来见没见到这个儿子我都不知道了，好像是没见到，没有再提这事儿。 另外这个雅各呢娶了两个媳妇，这媳妇本来是姐俩挺好的，他娶完之后这个姐俩矛盾也大了，而且他不仅仅是跟人有矛盾，他还跟神干，跟神的使者摔跤，是不是这个？哎，这个雅各一直是不消停的。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啊，这个人如果靠自己的智慧想要建造家庭呢，你很难建造好。我们真的是智慧从神而来，我们的智慧力量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给你的是捷径。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去分享，他也说哎呦就是忙啊，孩子这是那事了。我说你想没想到，当你依靠神的时候，他给你叫事半功倍。如果相反是怎么样结果？我们很多人通过祷告都有这感觉，哎，我就服侍神，可是我那事儿也做得挺好，神给我开的路又宽又活，自己走到最后死胡同，这不撞南墙不回头，那实际上我们自己吃大亏了。通过这一段呢，让我们去考虑我们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但我不做太多展开去说，所以说他们在偏袒的问题上就造成这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造成儿子之间的矛盾，将来变成了家族之间的矛盾，两国之间的矛盾，一直为仇，这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对孩子这个培养也是往下延续的。小时候老人就说，你要将来要找对象啊，有一个原则，那时候你村子比较小，互相都比较认识，在村里老乡说说什么原则啊，一定要看三辈儿，听懂了吗？看三辈儿，要看他爸爸怎么样，再看他爷爷那辈儿怎么样，这家人怎么样，那些东西都有很大很大的遗传因素，是吧？所以这个家庭原生家庭的那个影响不容易忽略。好，我马上进入第二个部分。我们这卖这个长子名分还有什么关系呢？第二方面我就想到与他碰到人有关。他这个弟弟雅各他是狡诈又执着呀，是这么一个人。一般狡诈一会儿就算了呗，他坚持到底的，这不得了。你说他死大奔他就到底，你说你怎么整吧你。俗话，中国俗话挺有意思，俗语说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呢。碰到一个不好人总在你身边，早有一天他会整你的，你就是这事就没办法了。而雅各这个人呢又富于心计，当然在他母亲的精心调教下了，估计他俩没少商量没少开会。雅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基本上他都是他哥哥的克星。你看雅各这个来源，雅各的原意呀就是脚跟的意思，因为他用诡计篡夺了以扫这个长子的名分和祝福，所以他的名字呢又有这个诡诈和篡夺的意思。那有人说，那我的名字就叫雅各呀，那这啥意思？是不是不太好啊？不是的，今天咱们领会就叫雅各，不是 Jameson 雅各，是 Jacob， 他就叫 Jacob 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名字叫得很好。雅各名字当中，它实际上这个动词意思是跟在脚跟之后。这个名字的来源实际上是他父母一个真诚的祷告。什么跟着脚跟之后呢？是祝福跟着脚跟之后。他父母的祷告就是求那孩子诞生的时候呢，保佑他的神，祝福他的神呢，能够一生一世继续保护他。这就是贾科巴的意思啊 ，OK 啊。所以他这个名字一点都没有错，而且是非常好。只是呢他的个性却是善于抓善于争，后来雅各这个争斗的性子就显露无疑了，这就与他出生的时候呢抓住他哥哥的脚跟出来，就把这事儿给连在一起了。他哥哥在这个问题上啊也有一个评论，在第27:36就讽刺他的这个弟弟这个以扫啊，这愤怒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他名雅各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 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这哥挺可怜的哈、啊，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哈、啊，因为他被弟弟确实给重创了两次啊，啊，一开始在25章是夺他长子的名分，到27章呢，又骗取他老大的祝福，你看这个祝福，所以说有祝福很重要，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你常常要知道给你的儿女祝福，那祝福那语言。就是力量，尤其我们在神里头，你千万不要去咒诅你的孩子。中国人的语言太丰富了，特别喜欢说狠话，你看着孩子有点不对了，跟着抱怨咒诅的话了，你这辈子算没出息了，你是我看过的人是最糟糕的人了，你还活着有什么意思，这是中国人常说的，我也干过这事。所以这里我们看雅各这个人呢，他虽然是骗取了祝福，也生效了 啊。雅各的人，他为了自己啊，他可以说是有点这个，就是损人利己的事儿，他是这样干的吧？损人利己，我不能说图财害命，也差不多。他是利用了以扫的危机呀、啊，可以说是乘人之危。什么之危呢？以扫成天在外边干活挺辛苦，又出去打猎，打猎这事儿非常非常不容易啊。他呢就骗取名，但是这个呢绝对是跟他母亲的教育有关，他们两个一定是经过密谋，他母亲把他在怀孕当中得到那个神谕告诉他了。这种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不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对孩子教育呢，还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要有爱，要有爱，即使将来你做王了，你有爱，那也是不一样的。一个真正成功的人，我觉得应该像最后这个都坐了27年监狱还出来的曼德拉讲那样，叫什么？我没有敌人，那是很大的胸怀，那是很不容易的。他知道有一天他一定要胜过他哥哥，可是呢，他却不择手段去欺骗、密谋，抢走他哥哥的这个福分，抢走他哥哥的名分。雅各了解他哥哥，知道他的哥哥这个人呢挺粗心的，所以他呢就采取了一个换的办法。我不是随便要啊，用的计谋换，用什么换的呢？用红汤换的。其实我查考了一下，就是当地一种豆子熬的那种汤换的。当以扫这个同意的时候啊，不是说换完之后了，你看你我给你汤了，你把长子名分给我就算了，他还更变本加厉的进一步干什么呢？看圣经能告诉我了，让他哥哥起誓，那起誓你这名字给我你甘心愿意啊，你不能反悔啊，你看他搞得多周密，这就对他有约束力了，因为他哥哥起了誓了以后就没法反悔了。简单的说，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这个雅各呀是一个冷酷的角色，奸诈自私，一直在那等候时机，窥测机遇，以求一成，时机一到毫不留情啊，实际上是这么干的。雅各知道这个长子名分它的重要性，他一旦知道这个好，他就绝不放手，不择手段，这是他不好的地方。其实啊，他不一定非得要这个长子的名分，神给他的祝福绝对是不会少的，不是说我一定拿了长子就有祝福了，我这次子就没祝福，不是这样一回事儿。可是他妈妈跟他都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上了这么一个奇大的道路。同时我们在评论他这品格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品格特点，你让这个品格特点呢发挥它的积极性，那就不一样了。中国现在有一句话说叫正能量，很多新词儿有的我都不太懂，叫正能量，你能不能让他有正能量？他不是执着吗？他不是喜欢抓吗？你让他紧紧抓神，不比抓人强吗？他不抓神而抓人，抓完人把人给抓倒，这是做人呢、啊、这罪性的一种表现。有的时候啊，说看着你好，那我能不能努力我做的比你再好呢？不是这样，是什么样呢？我得想法陷害你，把你弄倒。你个儿不比我高吗？ 我不是说多锻炼吃好的我长高点，我得想法把你腿给你踹折它。阴暗，这正是你发财觉得你挣钱比我多，我能够用更少的东西再发财，那怎么办呢？我就往里头放不好的东西，让你吃的味道好，要死你我不管。很多人养猪自己不吃自己家猪肉，给别人吃，反正将来跟我没关，怎么可能没关呢？你不知道这代就断绝了，你将来这娶的媳妇就是吃你那猪肉长大的呀，那你这孙子怎么办？那不想这事儿，是不是？人的这种丑陋，这种邪恶，所以说，在圣经当中，耶利米书当中说，人比万物更诡诈。人如果不信神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啊。所以说，你光去那样去止住这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抓不好。好，我看第三方面，那以扫有没有责任呢？以扫他有主要责任。我们看到他失败的原因，就是由于以扫的随性和轻慢。有的人以为自己随性是一个优点，我就是这么随随便便的，我就这么浪荡。有时候你要pay back，你要付出代价。以扫这个名字呢，可以说是与他作为后来一个种族以东人有关。以东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叫以东啊。这个红色呢也是有这个发音跟他比接近的意思啊。这个一个是以东，一个是爱东，它差不多很像，所以说就用这个。另外我们可以看出以东和那个红色的词主要从发音相近上，就是他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哈，因为圣经也说跟他多毛有些关系了。当然作为语言学家，首先呢是从这些名字字源上，根据希伯来传统上来进行一下确定。以扫他出去打猎，说明这人不懒，打猎那活啊是非常辛苦的，打猎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累一个活。我小的时候呢，常跟人出去打猎，我不打枪，我那活叫什么呢？不知道你们不做那活不知道，叫赶仗。什么叫赶仗呢？就是猎人拿着枪这样走，我们呢这些个十来岁的孩子呢在旁边往前走，在比如说在草地走，一下子一走的话就把野鸡就惊动了，野鸡就飞起来，啪砰一枪把野鸡就打下了。我们干那活，那个冬天的时候，那个有时候那个草很深，雪很深，特别辛苦，所以你都不知道那个什么时候你就饿了就不行了，你就我那时候常常是就吃雪的啊，渴了就吃点雪啊，说是带个馒头，你这咬的时候是咬不动的，冻得当当的，就是是那种啊。那猎人出去一天真的是非常辛苦，我知道以扫的这个不容易。他呢因为疲于狩猎，回来之后呢就疲惫不堪，饥饿难忍。当他回来的时候，这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怜。你这以扫他这饥不择食啊，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比较合适。看着食物之后我饿了，看着食物就想吃。他对他这个家呢，他并没有什么一点的防备之心，他家嘛，他没有什么戒备之心，这都没有什么问题，见东西吃就行。可是你就想没想到，你这个弟弟给你吃这个东西，他是要你拿重价来换的，他没想这个问题。人说了，那见着汤了，见着汤说、哦、红汤，见着我就想要吃。那弟弟说了，你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哎呀，我都快死了，那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呢？有点夸张，这是中文的翻译，英文就没写快死了啊，是 so tired 这种感觉啊。查原文的话，就是他累极了，疲劳之极，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中文你看说他饿昏了，饿昏还能说话吗？不能哈，就是饿的发昏了，就这个意思啊。他跟他爸不一样，他爸呢是挑着吃，说吃这个不好，我想弄点野味儿。他呢是有食物就行，他的错误就错在饥不择食，而且呢不顾自己这个长子的名分。他知道长子名分重要，知得双份儿这种东西他都知道，可是呢他全不在意这些啊。这个食物是暂时的，饥饿呢你也是可以忍受的，可是当时呢他就 把它最重要的忘了。你知不知道我们人有时候在最匆忙的时候容易做错事儿，容易做错误的决定。所以有的时候在紧急的情况下，你稍微想一想，需要你三思而后行，稍微想一想。甚至夫妻有时候发生矛盾的时候了，那话慢一就慢那么一分钟出来，你稍微想一想，我这话说了之后有多大杀伤力。有的人呢，话说了之后不管他杀伤力多大，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上要禁止核武器呢？就那玩意儿杀伤力出来太大了，一急眼了，我这放个迫击炮你炸坑还不要紧，那边卡秋莎坑大一点，你原子弹出来就广岛，是不是？所以说有的时候人不能控制，问题就出来了。那我们恰恰有时候就不能控制。原来我跟一个弟兄分享，这个弟兄呢在美国又拿一个博士，拿了两个 PhD 回国了啊，人非常非常好，我们教会很好同工。他说也是北方人，说哎呦，我要一生气呀，我首先就想把这房子炸掉。我说你懂成累，舍身炸碉堡啊，就炸掉，就是不计后果嘛。那我们有时候问题就出在不计后果上，家庭矛盾是不是出在这儿了？冲动啊，这冲动太可怕了，一直闹到离婚的程度。回头之后我向我辅导婚姻回问，我说当初哈，你们因为什么之后吵起来的时候，谁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因为啥，因为啥了，就说明它不重要，只是越说越厉害，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谁怕谁就完了，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我们做事情通过他的教训要仔细想，圣经是写给我们每个人的，我们看了之后我们要去认真去思考啊。他怎么就没想到，我可以把财产卖给你啊，但我长子没分不卖啊，是吧？他经不住诱惑。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一种暗示，其中这里特别被放大的一种诱惑是什么？就是那红色。他以为这红色不一定是豆子汤了，那太营养了。你知道你饿的时候觉得那东西都好得不得了，这朱元璋才吃出珍珠翡翠白玉汤了嘛。他看这混合物，他以为是用这个血做的东西，那多营养啊，咱们想多大补啊。他没有以为它是一种稀豆子稀饭而已啊。所以我们在这儿我提出要特别警戒红色的诱惑。差不多20年前我到日本去访问，说有一个地方啊你们不要去，这是对领导有要求。说哪儿呢？说那个不要去那个新宿那个地方。我说那怎么不让去呢？那地方叫红灯区，那别的地方都是绿灯啊，那就是红灯，就是你就知道是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地方啊。形容那些纸醉金迷的时候，有时候叫做灯红酒绿。中国人很喜欢红啊，红色政权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名叫红卫兵，我们都是红卫兵，他老人家是红司令。我有一个同学都上中学了，家里名叫的挺好的，都挺古典的挺文雅的，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哎呀，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好了，家里名全变了，江红江伟江兵，懂了吧？就是用红卫兵这个去做他们家的名了，哎，每个把那个本名全都去掉了，那最后怎么办呢？我就这么叫过，现在还这么叫呢。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笑话，中国有一张特值钱的邮票，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出了这么一个邮票，这个邮票叫“祖国山河一片红”。出来不久，发现这邮票错了，怎么出错了呢？那时候中国就本身有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就叫祖国山河一片红。最早成立的黑龙江，你看这破地方先成立的，那东北西曙光。说为什么错了呢？哪儿错了呢？这完了，自我否定啊！既然祖国山河一片红，台湾没成立啊，你这么搞不就等于台湾不是你中国领土了吗？错了错了，赶快往回收。什么东西错了少了，这东西特值钱，现在这支票超值钱了，收不着。红色有时候带来很多的恐怖，说白色恐怖是一种恐怖，红色恐怖更厉害，而且这红的意思也代表着一种诱惑， 金钱的诱惑，肉体的诱惑，啊，现在多少人陷在这个当中，就是因为贪吃呗，贪食呗。我跟一个国内朋友唠，啊，现在诱惑当中，不诱惑当中的唠，最后他得出结论，他说这事儿有些事儿啊，就那种有认为有吸引力的事，说没做这事儿时候啊，觉得后悔，做了之后啊，超后悔。很多人做了这些事儿之后被抓、被审，你说那钱缺到那个程度吗？他钱贪到那个程度，无限度的贪。我就想到当年李自成进北京，哇，农民起义，马文那儿发烧，不错了，进北京当了王了。当完之后，天天过年呢，天天过年，和老百姓给他总结说，李自成啊，本来可以做18年的王，因为他天天过年，过了18天就过完了。你就知道，人一定要有度，如果没有度，这问题就严重了。千万千万要谨慎，不可以不负责任、不计后果。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事就无所谓呀、没所谓呀。你那孩子最难教育的、最烦的一句话就是：“啊，都开、啊。”你没法整他了，是不是？就是不在意你了。当你不在意，你自己就是已经在放纵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什么不在意都可以，对神的恩典不能不在意，对神不能不在意，否则就如这个以扫一样，你就轻看了你长子的名分。这里给我们一个警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把肉体的这个欲望放在神的要求之先，一定要注意这个 priority， 考虑到他优先权的问题，去分辨，去警醒，让我们通过以扫这样的事情呢，来去克制这种绝对的金钱主义、物质主义，否则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特别要这个克制这种冲动。你看以扫这个行动，你就看出来他轻看上帝呀、轻看了上帝的应许，也轻看了神呢，这是他的问题所在。这里作者连续用了四个动词来表述他的这行动，说以扫当时一看那红肉汤，哇，不得了，眼睛亮了哈，别的啥也不要了。之后呢，他吃了、喝了、起来走了。你看，吃了、喝了、起来走了，嘿，阿顿开了，啥也不在乎，走了。他对长子的名分不在乎，实际上这一点让我想起这种吃喝的这种感觉呢。跟他的祖先何其相似乃尔。你看我们曾经在创世纪当中有这样的词句吧，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跟以前我讲过这段经文吧，犯罪的来历啊，不照样在犯罪吗？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特别在这儿给我们提，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要求我们不要让这个毒根在我们当中生出来。他是这样说的，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希伯来书12:16-17，给我们很好的警示啊。好，进入结论部分。看着自己的朋友犯错了，别人犯错了，你家人犯错了，我想到这样一句话，从对方的错误当中找出自己的责任，这是一种大爱。从对方的错误当中找出自己的责任，这是一种大爱。不要说错误都是人家的，一般人来说，特别是喜欢诬过是非，喜欢推脱，这跟我没关系，什么事都跟我没关系。虽然是他犯的错误，我们从中能看到什么东西呢？好，我提三点。第一点，特别对孩子的问题上啊，要正确教导。你们都在教导孩子，但是是不是正确的就非常重要了。知道家和万事兴，万事兴家长责任大呀。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他们犯的错误，就是缺少沟通啊。你看这个利百家 他知道这个神谕，他从来没有跟以撒说过，他把这事装自己心里了，他夫妻没有沟通啊。我们家庭当中矛盾常常就是夫妻当中没有沟通，我涉及到很多家庭婚姻当中就是不沟通啊，冷战热战的，反正是各怀心腹事儿，各使一股劲儿，那你这家能好吗？另外就是说头脑应当清醒，你看那个一傻到最后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傻了吧唧的了，昏昏庸庸的了，反正摸摸这好了，这有毛就给祝福吧，是不是？实际上弄些皮子弄在身上了，就昏了，一天就想有野味儿就好吧，不理朝政，这种感觉啊。所以夫妻沟通头脑清醒，这个对我们家庭对我们后代教育多重要，一定要把孩子领到真道上，真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一定要孩子行在真道上，一直到老都不改变。这里让我们看到溺爱和偏袒他隐藏的这个恶果，这个危机非常之大，一个人的行动不但影响自己，也一定波及到我们的后代，这是我们应当借鉴的。第二点，要胸怀宽广，现在常常有一句话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臂力千仞，无欲则刚，这意思我们都清楚，可是真正能做到有容量容易吗？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小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小的都是胸怀，胸怀可以小的什么都进不去，胸怀可以大的什么都容纳，我们神就是有这种大的胸怀。不要尔虞我诈，不要居心叵测，不要在那块老是算计。你说雅各算计来算计去，他遭了多少罪呀？其实神要给他祝福，定义祝福的话肯定给你祝福的。由于常常算计没有安全感就斗争，正是无产阶级一个手法，叫做斗争哲学呀。哎呀，我经历那时候，现在一想起来我就害怕，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疯了。说叫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哎，那时候他老人家还特别强调一句话，说那时候中国没有现在这么多14亿人呢，这8亿人口不斗行吗？就成天干。怎么斗呢？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啊，其苦无穷。但是呢，就是让人去那样想。而且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是在斗争基础上建的，就斗嘛，家人也斗，而且歌中也那么唱，也那么提，叫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就搞到这程度。我最近看网上有很多人还在忏悔，都60多岁来忏悔，忏悔啥呢？如何当年把他自己的妈妈送到了断头台上，妈妈就说一句话，刘少奇有什么错？好啊，你敢说这话。他爸爸也去揭发，他也写信揭发，经过了18天之后他妈妈被枪毙了。哎呀，这种苦啊，一辈子现在都活不出来，不是逗吗？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去借鉴啊。好，第三点，要学会谨慎节制。谨慎节制，节制也是这个圣灵的最后一个果子吧，最后强的果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果子了啊。因为要学会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因小失大，要防止，特别要防止食的试探。很多人是亏在这个吃上，贪吃上。当年刚开始贸易的时候啊，人家也乱整，那时候在中国和苏联边境黑龙江那边净给人出口酒，你看酒家苏联人俄罗斯人太愿意喝了，后来就用酒精兑，酒精乙醇呢，对还行，反正酒反正他们也喝不出味儿来，太能喝了喝，后来觉得乙醇也贵，就用甲醇兑，工业酒精兑，就给人家喝死了，喝瞎眼睛了。那最后怎么着？是越能喝的人死得越快。所以不要贪吃，不要贪吃。当在这上你要注意到节制的话，会好一点。很多人天天下决心减肥，天天吃， 早上就下决心了，哦，我说今天这个是不是不吃了，碰着好的了，嗯，我就吃这一顿。所以天天减肥天天肥啊，这是从食上，这个食的意思很广泛，不只是在你嘴的吃上，还是其他别的方面贪吃的啊，家花野花的问题。所以现在这些人最后有什么好啊，啊，问题就都出现了，很多人都在这方面跌倒。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要学会自我控制，要走向成熟。这里边特别我强调一个智商和情商的问题啊，有的人就是有智商缺少情商。有人说了，一个智商很高缺少情商的人，他会失掉朋友，因为虽然智商差点但很有情商的人，他有很多人帮助他，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这里边需要我们有理智，要控制自己。我讲一个小故事，他美国人做一个研究，就用一些个糖啊放在一帮孩子们面前，这孩子都比较小，可能是五岁以下的孩子，就给他们提一个要求，说你如果现在就拿这个糖的话，一人可以拿一粒一块糖，说如果你能够忍耐20分钟的话，每人可以拿两块。结果是什么结果？每个小朋友都拿一块就走了。后来又过了5年，找这些人做同样实验的时候，找一帮这同样年龄的人做实验的时候，孩子们多数孩子们就甘于做那块20分钟拿两块，明白什么意思吗？忍耐啊，需要忍耐。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在家庭当中，在你工作当中，你有那么多的忍耐吗？常常是冲动，特别有的人打了一个旗号叫易怒，听说个词吧，易怒，我是为别人打抱不平，我是易怒。到了教会之后呢，他不是说我为神做什么，我为教会什么，他成天看牧师为教会做什么，牧师又干啥去了，又走了。你一年传多少福音，你带多少人信主，回头之后再不行就一个办法，啥办法你就知道吧，我不给你来了，我不给你来了。教会不是哪一个人的，是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去爱神，你要真正去追求神，你才能够得到那上好的福分。我盼望每个人跟神更亲近，去寻求神那最大的祝福。我们一起唱一首歌，深深爱你。好，我们起立吧，来。来，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的淡淡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把我们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唱深深爱你，真的是用心来唱，来。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 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是的，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你用圣经的故事，圣经的话语，你来教导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如何来单单寻求你的旨意，来深深爱你。主啊，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常常偏行己路，可是主你不嫌弃我们，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得那上好的福分。主啊，你除去我们的老我，你陶造我，你塑造我，让我们单单向你。今天把弟兄姊妹们朋友们都交在主你自己的面前，你圣灵降在他们的心上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每个人都做你教会的守望者、建造者。主啊，你就祝福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服侍你的时候蛮有能力，无论是在家里在社会，都荣耀主你的名，我们靠你就全然得胜。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啊。